主的爱在人间。所以我们今天去看一段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经文，成日都看，成日听过很多次，让我们一起都在思想。讲到爱的时候呢，我们就想起在十六世纪的时候呢，有在英国有一位著名的文学家、戏剧家，大家都认识他的了，他就是听过他的名字了，当然不会认识了，十六世纪是不是？就是莎士比亚。他有很多的著作，在其中他的著作里面，有人就将他辑录了很多一些名言，所谓其中有一句叫做经典的爱情名句。他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大家会不会有同感呢？他自己在写他的著作里面呢，有本经典的爱情故事，大家可能有看过很多次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个著作成为了话剧界、电影界、甚至一些的歌剧、的长青树，多次演出呢仍有观众来到欣赏。有人就说了，悲劇收場那些的愛情故事呢，是往往呢是讚人眼淚，所以令人有深刻的感受。這樣說那我們又想起我們自己中國，是不是？我們中國有民間愛情故事很多，其中一個大家你都可能會都熟悉的，就是梁山伯與祝英台，是家傳戶曉的一個愛情的故事。或者你很年輕未聽過這些，有可能都會記得二十世紀有一個很收視率，不是收視率，是一個非常賣座的電影，就是《鐵達尼號》Titanic。 這部電影在全球上映的時候是成為了創紀錄的一般的愛情電影。甚至有人呢是不只看過一次，有人就說可能真的這樣收視率創了這個紀錄，這個票房，是吧？他說有一個訪問一個人，他說看了二十幾次，哇！點可以睇一套戲睇成二十幾次嘅咧？咁有人訪問佢啦，佢就話好感動咯，因為有人竟然愛一個人，愛到為佢死喎，咁樣咁時佢睇完又睇，係咁喊係嘛？咁個影評家就咁講啦，佢話可能世界上咧實在真係缺少咗愛，缺乏愛，於是人咧就會拼命嘅追尋愛。難怪這些愛情故事為題材的小說、電影、戲劇、甚至是歌曲、都成為了廣大的歡迎，這樣說往往都是的。不過有人呢，就很多人呢都會忽略了一個源遠流長又代代稱頌在歷史上最偉大的愛情故事。每年全世界無數的人呢在這裡慶祝這個主角的生日，今天我和你都慶祝這位愛情故事的主角，就是耶穌基督。這個不是一般人的男女之間的愛，它是和每一個人都有關係的。就好像使徒保羅，當他講到因為相信而得稱為義的道理的時候，他在羅馬書五章七至八節呢就有這樣講，大家可以一起讀。為義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作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可能我们呢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都有一些的明白和体验的。为好的人死，为你心爱的人死，无辜人死，你都可能会想过，都可能会这样做的。当我自己想的时候，我都是的。我記得我的仔那時在香港四歲左右的時候，他就要入醫院做一個手術。當時他很辛苦，我心裏面非常難過，我在想我可以替代了他這些的痛苦就好了，但是我不得。當去到醫院的時候要簽那些同意書、生死書，是不是？如果手術不成功呢，不關醫院事那些，我就真的喊到不得了流淚。那時候想，如果他死了我怎樣，我可不可以我死啊？那时候是这样想，但是我都不可以，因为我不可以为人死。当我想到主耶稣基督，他根本就不死的，他本来在天上享荣华富贵的，他为什么要为一些不可爱的人、犯罪的人、得罪他的人，要为他死呢？真是不可思议。圣经一路都告诉我们， 呢啲成日得罪神背约嘅人，啊，呢啲咁嘅成日犯罪嘅人，哇，教极都唔好嘅，又犯翻罪嘅人，呢啲原来就系人类嘅本相，就系我同你嘅本相。但系呢位创造世界嘅慈爱嘅上帝，佢俾人有悔改重生嘅机会，藉住独生子就咁喺降世喺呢个世间，就向人类显明咗佢嘅爱。呢个就系一个好奇妙、好独特嘅爱情故事。喺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大家都识背，啊，大家一齐去背或者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一个好安慰，上帝要将自己的爱子赐给人啊！这个是上帝主动的爱人的行动，亦都是他定下来的爱情的计划，亦都是基督教福音真理的核心。耶稣基督他降生就是为了爱人，为了拯救全人类，是为了使人类得到永生的福分。刚才我们刚才讲了点了这四支蜡烛，今天这个的信息是关于爱的，所以叫做 The Candle of Love， 就是爱的蜡烛。在一个礼仪传统的时候，这个也都有称为 The Angel Candle， 就是天使的蜡烛。为什么这样称呼呢？刚才呢Tony 为我们读了这一段的经文呢，都知道原来天使就是向约瑟是梦中显现来到告知圣婴的降生的实情，还有告诉他怎样做。在路加福音二章同样提到天使是向牧羊人显现，告诉他主耶稣降生。今天也都是告诉我们全人类，这位大君王他要降世的喜讯已经来了，我们去纪念他。纪念什么？神的儿子他为什么要来到人间？神的儿子他怎样来到人间？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十八至二五节，让我们现在再翻开，我们想大家再读十八至到二十，请大家翻开你的圣经。好，我们找到一起读马太福音一章第十八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他像约瑟是个异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暗暗的把他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人是从圣灵来的。四本福音书里面呢，我们就看到是记载主耶稣降生的是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在路加福音一章已经提了玛利亚已经知道了自己会从圣灵怀孕，他就信服来到听从。今天这段经文就讲到约瑟不知道，但他却知道自己未迎娶的妻子是竟然怀了孕，非常苦恼，怎样做好呢？他在想着办法。其实当时犹太人的婚姻习俗就是这样的，订婚和结婚中间那一有一年的时间，这一年的时间女方当然仍然在家住，到结婚那天他们两个男女方才可以叫做同房，但是双方已经是有名分的夫妻关系了。如果要解除婚约要怎样呢？一是其中一方死了，一是就由男方提出解除婚约。所以这位异人约瑟就想到这个方法，不想羞辱玛利亚。在这个时候天使向约瑟报梦，知道了这样就帮助了玛利亚来到去将他自己的委屈来到解释了。因为为什么？如果玛利亚亲自跟约瑟说，他会不会信啊？咁复杂啊，可能都不明白。所以就是约这个的天使跟约瑟来到讲明的时候，就帮助了这件事情的发生。我们很明白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很认识这段经文，但是在今天这个的爱的 日子，今天就是张临期讲到关于主耶稣的爱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去思想主耶稣去降生怎样为我们爱我们，这个也都是上帝对人类爱的方法和他实行爱的行动。今天我们会用两点来到去思想和思念主耶稣这位圣婴的特殊身份。他是属世的全责，他的身份就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耶稣合法的父亲。刚才刚才读过的第一章二十节提到的天使说大卫的子孙约瑟，那约瑟是大卫的子孙，那也都是主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我们都再看前一段的由第一章一至十七节是讲到关于这个的他们那个家谱的问题，我不跟大家读了，因为很长啊，是吧？有时每一次大家读圣经可能都会快点看过，是吧？那觉得不重要的我们，是不是？那也就是，但是其实我们虽然觉得不重要，因为我们自己在这里的生活，特别是现代的人，这个的家谱所谓就是 family tree， 那我们其实追上的我们记得的都不是很多，对我自己来讲，我只是知道的都是我祖父母那一代，再前些我真的不太知道，因为我都没去过祠堂，我都没查过，所以都是有愧啊。但是呢，原来他们那时是很重要的。我们自己加拿大人是想着，我现在是最重要入了籍，我是有可以工作，我可以有一个 passport 出入呢，就已经是没问题了，是吧？那我不用理那么多。但是犹太人是怎样的？如果他们没有这些家谱呢，就不能够证明他属于哪个的支派出生，这个是非常重要。如果大家留意到，也都记得的，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就是提到为什么主耶稣会在伯利恒出生，就是因为他们要去做什么？去户籍登记嘛，是吧？去到的时候没有地方，就去到伯利恒那里，来到在个马槽当中来到去降生。他们就因为他们要去犹太地那里来到去做这个户籍的登记。对耶稣基督来讲，这一段我们首先提到的这一种名单可以这么讲，是非常非常重要。这个就是显示出主耶稣基督是历史的一部分，全部犹太历史亦都是为了他的出生而作这些的准备。神在他的安排当中统治支配，以致达成他将自己的独生儿子赐给世界上的人的伟大的目的。主耶稣属世的全责，这位圣婴是大卫的子孙，他是犹太人的君王，他是犹太人等待的尼赛亚。他不单是有属世的全责，主耶稣是独一无二的有属天的全责。耶稣是神的儿子。刚才我们读了十八和二十节两节经文都提到这件事，就是说到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人。二十节说因他所怀的人是从圣灵来的。如果再看前一点一章十六节，他就讲到约瑟是玛利亚的丈夫，但是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由玛利亚所生的。作者刻意讲清楚是由玛利亚所生。那为什么我们就要去认识从圣灵怀孕的意思？我们圣灵怀孕不是容易明白，但是却是历史上告诉我们这个是神表明神的儿子主耶稣，他不是一般人所生出来的生命一样。我和你的出生都是因为我们的父母有男女的受精交配而生，我们属于亚当的后裔，我们生来就有罪的败坏。我们都知道有时我们很想做得好一点，改一些自己 做得不好的事，但是都好像很困难，只能够靠主耶稣。所以有罪的人自己都顾不定了，岂能够去救人呢？就至于圣婴耶稣就不同了，他不是一般的婴孩，他是由圣灵来的神迹。他一位童贞女玛利亚的腹中孕育了， 而瑪利亞是童女的身份來生產，這個是非常重要。因此耶穌是神的兒子，他沒有沾染過世間那些人的罪，那他才能夠為世上的人來到贖罪。主耶穌他道成肉身，就是說他直接來到這個世間成為人，他成為人他就能夠知道做人是怎樣。在他做人的時候，他曾經受過很多的苦，是被人厭棄、毀謗、排斥、陷害，甚至被人出賣。我們在想，有時我們可能未至於是這樣，但在我們生活當中，我們都很多時有很多的難處來到面對，不論在工作、在家庭、在社會上，都有很多的掙扎和困苦。我最近同一位認識了很久的姊妹，就跟她一起走一條不容易走的路，只可以跟她一起祈禱。在工作十幾年的公司裏面，突然間上司說她做錯了一件事，立即被炒魷魚，是什麼都沒有，沒有 pension， 什麼都沒有，是面對的很大的困難。除了經濟上的困難，就自己又有兒女啦，仲有又要俾 mortgage 啦，仲有面對點樣面對呢啲同事，佢話係最困難。好多人問佢點解會走，但係佢係做錯咗嘅嘢，但係佢唔覺得，佢自己唔知道錯得咁緊要，要導致到佢竟然係要受到呢一個嘅咁樣嘅處分。佢話佢好似冇曬尊嚴。這個是最難去面對的，他沒有一種的人給他那種的接納，還要因為這樣的時候大家要去打官司。他說 要跟這些律師去說，即 是一個很痛苦的、那個、過程，只是現在他只是過了一個月兩個月，很痛苦，只可以跟他一路來到去祈禱。人生裏面就是這樣，有很多的事情我們是想不到，突然間就會發生在我們身上，但是很多的事情主耶穌他明白，因為他做過人，他經歷過，只要我們真的信靠他。就好像希伯來書四章十六節，請我聽我讀出，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的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主耶稣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有难的事将他交托。神的儿子降世，他是为了救助人的，是我帮助我们的。所以我们看到第二点，主耶稣这个的特殊的使命，在他的名字的意义里面已经告诉我们听。我们大家一起再翻开圣经来到读21节，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那我们不用解了，圣经都读了出来了，即是百姓是有罪，主耶稣要将他救出来。所以耶稣这个 Jesus 这个是希列文，就即是说救主的意思了，是来自希伯来文的名字叫做 Joshua， 就是约书亚，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拯救。当时也有很多的犹太的男孩子呢是叫这个名字的，现在都很多人可以叫这个名字，不过有一个名字他们是不可以叫的。再看這裡，就是基督耶穌了。基督耶穌就不可以叫的，為什麼呢？在十六節，一章十六節已經講得很清楚，那稱為基督的耶穌是由瑪利亞所生的，只有瑪利亞所生的男孩才可以叫做基督耶穌的。 因为这个就是神的儿子的称号，基督就是 Christ 这样的意思。这个词义是受高者，就是希列文的尼赛亚，所以耶稣是他的名字，基督是他正式的称呼。不过耶稣基督亦都是有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名字，就是以马内利。我们大家再读第23节，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节经文直接是引用了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圣经自己已经又是讲得很清楚，怕我们不知道，不用去找为什么，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当时的以色列人是处于危难的当中，上帝就藉着以赛亚先知应许将来必有救主来到拯救他们以色列民，这位就是他们盼望等待这位的尼赛亚。在马太福音21节，我们刚才读了耶稣已经有名字了，是不是？那为什么又要人家称他做以马内利呢？那我们就是想想，以马内利和耶稣基督这个名字必定是有一个很大的关系。那我们再看看，就是以马内利就是神同在，但是人怎么可以同神同在呢？那我们又再看看21节，讲到主耶稣叫什么名字，他的意思是什么话？要将自己的百姓怎么从罪恶里救出来。那就是看到了，耶稣将人从罪恶里面救出来的结果，就是使一切原本是同神为敌的人呢，可以有神的同在。这个名字的意思。不过我们又不可以忽略这个的次序的。如果未先从罪里面被拯救出来呢，我们就不会爱慕神的同在，都不知道神的同在，亦都不能够体验神同在的福分。今天我如果被邀请去参加一个的宴会，如果我不跟他一起去的时候，我根本就不能够跟他一起享受这个的宴会，这个的筵席。因此今天神同在有什么意义呢？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刚才都讲过，我们都有很多不同的困难，很多的忧虑，生活有很多事都会有困苦，这些来自一些不同的烦恼，甚至是关于我们自己的身体有疾病的煎熬，或者我们身边的人有病，我们痛失我们的亲人，或者我们工作里面很多的压力，或者我们不受到别人的谅解，我们受到很多这些的困苦，这些的事情在这个的世界是会发生的。有时我们面对的时候是没有转变的，但是当我们来到明白神同在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心里面仍然感受到那种的平安，那种的喜乐和那个盼望。今天我们可能看不到，但是将来主耶稣会回来，那么什么都很清楚，主耶稣有公义的审判，亦都有荣耀的冠冕加给我们。今天的信息提醒我们，耶稣基督的降生是彰显了神的爱和成就救赎人类的计划。耶稣基督他舍身十架上去带给我们，就是这个的同在的恩典。以马内利的爱是人类的盼望，不止不是发生在2000多年前那么简单，是现在的，是将来的，是直到永远，主耶稣我们期待他再来。基督的爱现在就在人间，只要是诚心悔改的人，凡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就可以得到这个以马内利的爱。我们都盼望我们身边的朋友，我们盼望我们身边的亲人未信主的，能够愿意来到接受主耶稣在2000多年前为他牺牲，为我们流血来到洗净我们的罪。今天愿意相信的 都可以得着呢个以马内利嘅爱。不过的确系喺呢一个嘅支离破碎嘅人世之间，个爱我哋爱得好有限，好承认我哋爱得有时好自私，我哋亦都好狭窄，亦都好短暂。因此，我哋会因着咁样，我哋会好容易去伤害咗人，或者我哋被人哋去伤害我哋。但系喺主耶稣基督里边，佢俾我哋呢个真正嘅爱，呢个完全嘅爱，只要我哋愿意接受，因为佢根本就喺呢个嘅人世间当中。耶稣基督系爱嘅泉源，佢亦都要命令佢嘅门徒、佢跟随者，佢喺呢个世界上要活出爱同埋传扬爱。喺马可福音，主耶稣有咁样嘅诫命俾我哋。今日我想同大家读吕振中嘅译本《马可福音》12:30-31，请大家一齐读：要将你完全的心、完全的性命、完全的精神或亦理性、完全的力量爱主你的上帝，其次的是要爱的邻舍如同自己，再没有别的诫命比这两条更大了。就是今年的圣诞节的来临，是让我们一起都反思一下怎样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呢？是用爱的方法，我们知道有很多，我怎样回应神给我们的爱。其中一个方法就是我们都为我们的心爱的人，我们敬重的人，我们为他们是选购一份他们需要的礼物，这个是非常之好的，这个爱心礼物呢要继续去做，甚至去将这些礼物捐献给穷人。好像我们上两个星期我们又有一个怎样是捐钱，我们又买一些物给一些露宿者，这些是好的，是要继续去做。不过在我们个人方面，可能我们都会是有一些表达爱的途径的。今天我现在就想大家一起看一个3分钟的短片，我们一起看一下究竟有什么的另外的爱的途径的方法。一起 thank you， 唔該曬嚇。喺呢個呢啲裏邊嘅小朋友咧，都話咗好多嘅，俾我哋睇到啊一啲唔同嘅表達嘅愛嘅方式嚇。都我哋其實都會知道嘅喎，係咪啊？其實我哋都知嘅，但係有時我哋又會可能放低係冇做，或者係冇想過要處理一啲嚇我哋嘅問題。但係其中其實原來係表達愛嘅喎。咁我都想同大家係嚟到一齊去提醒，亦都一齊咧係活出呢一個愛。我哋反思一下，我哋点样去回应上帝俾我哋嘅爱，主耶稣俾我哋嘅爱，作出一啲爱嘅行动。如果你有一位伤害得你好深，或者你好憎佢嘅人，可唔可以因为主耶稣嘅爱，我哋能够原谅佢，去作出一个复和嘅行动？或者有一些身边的人去跟我们有一些廉隙的觉得，好像肯定有一种墙隔住，我们可不可以主动跟他说一声对不住，或者和好如初，有一个修好的行动？或者你很想去关心一些人，但是好像没有时间，又好像放低没理，你没有遇到，但他们很需要你的，做一些关怀他们的行动，为他们祈祷，做出一些他们需要的，帮助他们。正如刚才的短片，可不可以去探访一下他，表示关心。这个是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信徒，我们有没有生活的见证，令到我们身边的人来到渴望，来到追求这个的福音。这个就很需要我自己和上帝的关系，然后这个的关系令到我们能够和其他人的关系更加好。耶稣基督一定会喜悦我和你这样去做，让我们一起来到去回应。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是真正实践了主的爱在人间。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主耶稣基督是一个喜乐的圣诞节，每一个圣诞节我们都来到去纪念你的降生。虽然很多人他可能未必知道而是去过这个节日，但是我们却知道你怎样是为我们降生，为我们死。我们更盼望所有的人都明白，因为主耶稣你的降生和你的 为我们的替死和你的复活和你的再来是不可以分开，这个就是救恩。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我们思念你的时候，我们也是将你的爱来活出来。我们承认我们的爱做得不好，我们学得不好，特别是自己，我自己求你加能赐力，你宽恕，然后你帮助，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去学习将基督的爱来到传扬，复和的行动，修好的行动，关怀人的行动，传扬主爱的行动，你一一来到去纪念，让我们能够被你所使用，成为别人的祝福。让我们能够在我们身边，无论是什么人的当中，不是一定要自己爱的人，而是我们未必是能够可以去爱我们憎恨我们的人，但我们却是主耶稣的教导，是要我们去这样做。让我们学习爱，让我们学习分享爱，让我们学习传扬爱，因为我们爱是神先爱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